我们今天讲神的属性，就第七课或者第七个神的属性，就神的这个无所不能哈。那有一节经文大家可以找到，在耶利米书32:17，耶利米书32:17，那里说到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想关乎神的这个全能，神的大能大力，或者神的无所不能呢，常常这个被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引用。当有人遇到难处，我们会说神岂有难成的事吗？但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的问题并没有改善，好像你认为我的生活很多困难好像神不能改变。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张力和冲突呢？既然圣经上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圣经也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是全能的。那为什么在信仰生活中很多问题很多的困境没有发生变化呢？我们就会说，到底神他是不是全能的他的话语是不是真实的首先我们一定要定义就是什么是神的无所不能哈。那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经常被拿来去讨论，就是说神能不能创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或者是说有一个哲学问题叫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能不能推动一个推不动的物体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能不能推动一个不可推动的物体。那跟刚才说神能不能创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那你如果说这个神搬不动好像神有做不到的事你如果说上帝不能创造这样的一块石头也不对，好像上帝的创造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那这个问题常常被拿来就捉弄基督徒甚至去讨论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回答都会限制上帝的能力，你都会掉在一个这个思维的漏洞当中也好比中国有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就是说矛和盾的问题，对吧我的矛是最锋利的哈，那我的盾是最坚固的，那到底是矛锋利还是盾更坚固呢？也是个非常矛盾的问题那如何解开这个矛盾？我们要知道你怎么回答神能不能创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都把你陷在两难的境地当中。那这个问题呢，它有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就是它假定说神的无所不能是能够做任何事，它前提的假设错了，它就会得出这个问题来。如果你找不到它这个错误的假设，那这个问题你无法回答，无论你怎么回答都把上帝的能力给限制了。因为他认为上帝的无所不能是可以随意想做任何的事情，可是在圣经上或者在神学上，无所不能并不是指上帝能够做任何事圣经和神学都不支持无所不能是神能够做任何事。那有的在神学用语有的表达是神的全能或者神的大能大力，那更多会中文表达是神的无所不能。当想到无所不能这个词给了一种概念，说神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在神那里没有任何的难处，没有任何的阻力。换句话来讲，有人也会说要相信上帝，神是无所不能的，也给你一种错觉，我人生的难处在上帝那里，上帝稍微吹一口气问题全部解决。但是你发现你信主这些年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对吧？你说你还没有对象，解决了吗？还没有解决，好像神这个无所不能缩水了你说我有疾病，我祷告神给我医好了吗？好像神还没有医好。总之很多的问题 并没有得到解决。当定义错了，生活的结论也会出现错误。所以赖尔主教说，许多信仰生活的问题是源于在一些教义的定义上出现错误带来的混乱，因为对这个教义的点的定义出现了扭曲错误，会直接影响一个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落入一种进退两难、模糊怀疑，或者他在推测到底上帝是不是正义为上帝。定义很重要。那关于神的无所不能，在圣经上有这么一个的张力。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神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能的。比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这个时间亚伯拉罕已经多少岁了呀？99岁了。他的妻子还能够生孩子吗？啊，你要去读圣经哈，并不是说亚伯拉罕他没有，他不能够这个去传染，这个去这个繁衍后代，是他的妻子月经断绝，就是没有生育能力了。因为亚伯拉罕之后又有了一些的这个孩子哈。那这个全能，我是全能的神，是在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月经断绝没有生育能力的神说我是全能的。那么在耶利米书32章27节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就我是一切受造之物的神，我能够创造万物，在我你们想一想，有没有难成的事呢？没有，我们说没有，对吧？没有难成的事。但以理书4章35节说，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阻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这上帝他的旨意要执行要做的事，没有人可以拦阻的，也没有人可以说你在做什么，没有人可以阻挡上帝旨意进程的计划。也特别讲到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全能，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全能或者无所不能，它是相互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马太福音也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怎么样呢？凡事都能。在人有很多难事，但是在神呢，凡事都能。这样这个凡事是包括所有的事情，在上帝来说，弹指挥间都可以解决问题。那以弗所书说，这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这个随己意行作万事，你会发现这一节经文当中不单要强调神有绝对主权，还有强调上帝的全能。因为他有主权，他又有全能，所以随己意行作万事，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可是圣经还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有些事情是不能够做的。首先，神不能说谎，在民数记23章19节，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后悔。生孩子之前，我答应我妻子很多事情，我说买这个买那个，最后一样都没买。他跟我说你一样没有兑现，我说这个只有神不会说谎。那还有一个，神不会后悔，在撒上15章29节，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只有上帝他执行的旨意、宣告的旨意不会后悔。在上帝没有后悔，他不需要撤回他的决定。希伯来书6章18节那里说，神不能改变，就神这旨意和立约的事情是永远不会更改的。那里特别讲到神对亚伯拉罕所立下的约、所起的誓永远不会更改。经文说，借这两件事不更改，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就神立约的内容，他的应许，他所起的誓永远不会改变。 永远都不会。那么在雅各书一章十三节那里说，神不能被试探，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提后二章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他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里又说神不能背乎自己。我们曾经一直谈过，圣经有非常多的伟大的这种好像二律背反的思维，或者有只是双向的思维在里面。舍去生命的要得着什么呢？得着生命，这句话就听着就非常有一种张力，叫二律背反。但你想到讲到神绝对的主权，甚至又强调人百分之百的责任，又是一种双向的思维。圣经讲到说我是全能的，我能够行作万事，无人拦阻。但圣经又说神不能说谎，不能后悔，不能更改，不被试探，不能背乎自己。其实神许多启示的真理是无法用一方面的真理完全表达清楚，他需要用两方面的观念能够完美的表达他自己。他需要采取一个积极的表达，另一个看似比较消极的表达，才能把他完美的那个属性、完美的本体表达出来，要不然是很难表现出来的。那透过圣经这样的神无所不能，没有难成事，还有提到神不能做，我们就知道神他的确是无所不能的。这个无所不能不是讲上帝随意的，或者说神可以可能做任何的事，不能这样去理解。加尔文就说，拒绝这种绝对能力的谎言，这是对神的亵渎。如果你认为上帝无所不能，他可能会撒谎，他可能会犯罪，他可能会做其他不公的事情，加尔文说这种绝对的能力是谎言，是上帝的亵渎，是不能这样去想象的。所以神既是无所不能的，他也是有所不能，而这个有所不能没有限制他的能力，这个有所不能是体现了上帝无所不能的完美。如果圣经只启示神无所不能的，就会给人的理性的漏洞留下太多的这个思想空间，来猜测这位上帝会不会绝对能力、绝对的腐败，对不对？他无所不能，他会不会做一些我们认为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但加上这个圣经说神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会更加充分地彰显了上帝的完美。清教徒查洛克有一个定义，他说什么是神的大能？神使用这个能力成就一切他喜悦的事，他的无穷智慧能指引的事，以及他无限纯洁旨意所决定的事。神的能力就像他自己一样无限永恒，无法测度，任何受造物都无法制止、约束、阻挠这能力。他特别讲到神的能力是成就他一切喜悦的事，还有他无限纯洁旨意所决定的事。什么意思？神的无所不能不会背乎他的本性，也不会背乎他的旨意。他的无所不能不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他的无所不能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本性，满足他自己旨意的一切的决定。在这个范畴当中，神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上帝为了满足我们，他使用他无所不能的能力，这个世界一定是灾难性的。在格林童话里面有一篇，这个童话是叫比目鱼，叫比目鱼。最后这个老婆婆，要金子要房子，最后她告诉比目鱼，告诉她老公，你跟比目鱼去说去， 我现在不要金子，不要房子，我要成为像上帝一样的存在。这个就是人之本性，上帝无所不能的能力不会满足我们的这些我们想法的需要，他是按他的喜悦的事，按他纯洁的旨意要决定一些事情，要做一些事情，是受造物是不能拦阻，不能够阻挠的。斯布人又说，神的大能像他自己是自由自存的，就是上帝的能力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它是自有自存的。这个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都不能给无所不能的神带来丝毫的损伤，他的宝座不需要支柱，他的宝座也不需要人手搀扶，他的宫廷也不需要一些臣仆的维系，他也不需要从受造物那里猎取辉煌，因为他自己是所有大能伟大中心的源头。但你想，上帝为什么不能够成就我的事情？你也会用经文来背书说，你岂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吗？有些传道人也会告诉弟兄姐妹说，只要信你，不要怕，神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上帝解决不了的事情。这句话讲出来本身就是一种的没有真理来衡量的一句话语，这是从某些层面是妄讲，又些某些层面是欺骗会众，欺骗弟兄姐妹。神的大能，神的大力一定是围绕他的本性，围绕他的旨意来做他要做的事情。当你看到你自己落在非常多窘迫的环境当中，你的环境令人唏嘘不已，你说，上帝，如果你不这么做，别人会嘲笑你的，别人会说你到底是不是全能者。你放心，上帝的全能，上帝的能力不会因为你的落魄，你对上帝的要求，你对上帝的要挟，上帝去做你要求让他做的事情。如果他能够被你所要求的话，他绝对不是那位大能大力的上帝，因为他因着你的要求他妥协了，他放弃自己原则，他就不是一位值得敬拜的上帝。就这位大能者，一切是围绕他的本性和旨意行使他的大能，畅通无阻，无人拦阻，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我相信这样的观点在今天教会里面是被用石头打死的，因为他们要的上帝是什么呢？你求吧，你求上帝给你满足，你需要的上帝给你成就，叫心想事成。灵派有一些骗子告诉我说，你的病可以医好啊，当他医不好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信心不足，对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四福音当中医病的时候，有没有不信的人呢？有吗？有，不信他的人，耶稣也医治他了。那我想问，那些不信的人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呢？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不信耶稣是神，耶稣医治他们痛苦了。那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医病的问题不在乎那个人信不信，你信不信不阻挡不了耶稣医治的能力，对吧？今天会说你有疾病，祷告没有好，灵派大师会说你信不足。他如果真的有能力的话，你就再不信，他一祷告你的病就好了，这叫能力。我们今天一定要在正确的神的属性当中有一个定义，就会改变我们今天太多错谬的想法，对上帝的认识。那么神的大能在哪里彰显呢？神的大能在创造中彰显。圣经上说，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人所有的创造都需要工具，需要材料， 才能够开始工作。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造出一只苍蝇来，但是上帝的创造是不需要工具，不需要物质，不需要材料，他只需要对那个空虚混沌黑暗的状态当中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上帝的大能，人无法理解的。在无的状态中，在没有原材料的状态当中可以有，就有上帝享有的物质存在。这是科学无法理解的，超越了科学解释的范畴，那要创造的能力和大能。另外，上帝还有维系万有的这个能力。约伯记说，蒲草没有泥岂能生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呢？当你看到所有的受造物它是如何能够生长能够活下来，是非常惊奇的一个事情。如果没有植物，人和动物都会灭绝，而植物是没有人去栽种的，它居然可以在水塘在路旁长出来，让动物和人能够得到饱足。这是一种能力，什么能力？上帝有维系的能力。诗篇就说，神被称为人类和树类的救护者，这个世界人不去干预，这个世界运作非常好。人一旦干预破坏的食物链，这个世界就变得非常的混乱。因为希伯来书说，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大家知道麻雀哈，麻雀是不被饲养的，它宁愿饿死也不被你饲养，被你饲养一定会死。但是它在上帝给它的天空中，不单饿不死，它活得比我们活得都幸福自在。就是我们不要认为人可以维系万有，它可以托住万有，它可以被称为人类和动物的救护者，就意味着神用他无与伦比奇妙的能力在维系这个世界。这是令人惊奇的事情，惊奇的事情。其实我们说白了，我们很难在受造界中看到上帝的能力和智慧，我们对受造界是不感兴趣的啊，对蜘蛛是不感兴趣的，对南瓜是不感兴趣的。大家知道莱特兄弟，他的父亲啊是长老会的牧师，莱特兄弟啊，所以那个时代的科学家，很多的发明家，他们的这个家里面几乎都是跟教会有关的。他们的观察里包括法布尔写的昆虫记，为什么我们写不了呢？我们看到蚂蚁一脚碾死，会吟诗一首，人如蝼蚁，但人家可以观察到那个昆虫，包括那个屎壳郎那个细致程度，因为我们对整个的自然的这个学科与上帝是缺乏关联的，是很难在自然学科当中发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大能的，所以无法在自然界中去赞美上帝。我们只会拍个照片，啊，真美，啊，我不想回去了，啊。李白看到飞流直下三千尺，他不会想到，他怎么会从上往下流，啊，所以万有引力不可能在中国发生。你就知道为什么。当自然界与上帝脱离关系的时候，我们孩子们对整个世界的理解都是有缺失的，大的缺失。为什么爱德华兹可以观察蜘蛛还可以发表一个论文，在当时可以发表书刊呢？爱德华兹研究南瓜，一株南瓜上结100多个南瓜写成论文，为什么可以呢？他的神学思想塑造他的行动细节。我们有了三胎，就感到这个孩子很奇妙，可以在妈妈肚里存活了将近9个月。 这个太奇妙了，从种无的状态孕育到出生成了这个人体的这个雏形，太奇妙了。所以诗篇说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但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人动物或者植物，他们可以生长，他们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彼此在这个食物链当中去供应，这是一种上帝维持万有的能力。另外，上帝的能力在管理万有中彰显。这个管理万有，我们以撒旦为例，我们不以其他为例，以撒旦为例。撒旦虽然被比喻为这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上帝依然管理这个魔鬼。在哪里可以看到？在魔鬼对这个约伯的试探当中可以看到，上帝所定的界限，魔鬼不能够僭越分毫。一个统治者，他可以限制他的臣民，但他无法限制他的对手。但是管理万有中，我们以魔鬼为例，是告诉我们说，魔鬼与上帝为敌的，上帝对他的敌人都可以加以限制，丝毫不会出现差错或者魔鬼的僭越。他只能击打约伯身体长疮，但就不能伤害约伯的生命。难道这不是上帝管理万有的能力吗？他对那破坏者都有这限制的能力，何况其他的受造之物呢？包括人性也是如此，人性败坏的程度到哪种程度，不可测度，不可想象。如果不是上帝用他的能力来限制人性的败坏的话，那人性好像洪水决堤一样，要毁灭一切。罗马书说，他们的口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奔。这个世界每一次有不幸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都要提醒我们，这是一个被罪摧毁的世界。要不是上帝维系的话，唐山事件不止在唐山，你随便去一个烧烤店，你都回不了家。不是只有唐山，山东招远一个女子在麦当劳，我查了，你别查一下，如果不是在改哈，我查的应该是麦当劳，好像是用一个棒球棒，这里把那个他也是，这个调戏这个女子，后来用那个好像棒球棒一样的这个木棍把女子打死，这种事件非常多，所以每一次这样的邪恶的事件都要提醒我们，如果上帝不约束人性，不限制人性的恶的话，这个世界不可想象，不可想象。可是我们每一次罪恶的发生，我们没有更大的这个视角去想到上帝与这个罪恶的这个之间的这种维系和关联性。另外，上帝的能力在救恩当中彰显，在救恩当中的能力是要比创造的能力更加的卓越的，因为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的这个张力和抵挡。可是上帝要救赎一个人，给一个罪人创造新的生命的时候，罪人对上帝的态度是什么？是抵挡的，是反抗的，连魔鬼也在其中去搅扰，去阻拦这样的工作。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无非是话语，但是上帝创造一个人的生命要借着他的儿子流血的事情。诗篇说世界是神用指头所创造的，但路加福音说一个人归正是上帝施展膀臂的大能。所以一个人得救比创造更显得辉煌，比创造更显得具有无与伦比的这种荣耀的彰显。罗马书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了让人相信福音，耶稣行了非常多的神迹，让瞎子看见，死人复活，聋子可以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让风平浪静。为什么？让罪人的本性可以透过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卓越的神性。你就知道使人归正的能力绝对是浩瀚的，是伟大的，比创造更加的卓越。因为这种创造的能力要改变罪人的本质，要把实心除去，赐给他肉心，要让一个死的状态的人到一个活的状态，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和更新。除了神救恩的能力，任何事物无法更新一个人的生命，是更改不了的。另外，神的能力在审判当中彰显，上帝的审判是可怕的。以西结书，他若击打，无人能抵抗，就是上帝要审判一个人是无人躲避，抵挡都是无用的，等于鸡蛋碰石头无用。在创世纪我们看到洪水是何等的可惧可怕，当上帝打开天上窗户的时候，就裂开了这个深渊的泉源，整个的人类在上帝怒火的这个洪涛之下显得软弱无力，一扫而光。挪亚方舟是上帝所制定的，后来人也要打造这个挪亚方舟啊，躲避灾难，那个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索多玛依然如此，上帝从天上降下烈火和硫磺，让这两个城市变为乌有。上帝洪水击打这个埃及的法老和军兵的时候，他们是无力抵抗的。罗马书又告诉我们说，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气。上帝如果要审判恶人，彰显他的大能的话，不单是把他们囚禁在监里让他们生命结束，还保存他们的灵魂在来世再扔到硫磺火湖里面，永远受燃烧的那种痛苦。所以上帝的审判是可怕的。启示录说，大山要倒在我们身上吧，那些君王臣宰惧怕上帝的审判，惧怕那审判者的面容。上帝的审判是可怕的，在审判的能力下面，我们简直就是碎片灰尘鸿毛，上帝要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抹除易如反掌，比弄死一只蚂蚁都容易。但是上帝却给了我们恩典。诗篇这么说，当一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躲避这个愤怒的方法，逃离审判的这个结局的方法，就是以耶稣基督亲近，与他联合，当以嘴亲子。如果不与子联合的话，整愤怒审判的结局就必属于罪人。这是上帝的能力在创造，在管理，在维系，在救恩，在审判当中，圣经完全启示了上帝卓越的能力和大能。我们会想，上帝的能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上帝的能力那么有能力，为什么我的生活却那么的麻烦？特别要感谢神学家们，他们将神的能力区分了神绝对的能力和执行定旨的能力。这种区分可以告诉我们说，上帝有绝对的能力，但上帝没有以绝对的能力在我们信仰生活中行事，他是以执行定旨的能力在我们生活当中行事。我要解释这两个名词。首先要澄清，绝对的能力和执行定旨的能力不是两种能力，是神的能力进行一个区分。首先，这个绝对的能力是讲到说，神可以做到任何事，因为他有绝对的能力。上帝可以创造数以万计的地球是没有问题的， 上帝的能力是无量的，是不可测度的，他完全再可以创造出一个星球一个宇宙来都不成问题。但是透过圣经我们只知道只有这一个地球，对吧？你说上这个宇宙之外还有没有，圣经没有写，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有这个能力，上帝是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有这个能力吗？这些话是谁说的？上帝啊，是使徒约翰讲的，他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但上帝这样做了吗？没有，上帝绝对的能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耶稣被捕的时候，那上帝能不能差遣十二营天使来拯救耶稣基督呢？能。上帝这么做了吗？
没有。
耶稣可不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呢？可以。但耶稣这么做了吗？
没有。
上帝绝对的能力是可以做这些事情，完全可以做到，但是谁没有这么做？那什么叫执行定旨的能力呢？上帝按他自己的旨意定下成就他旨意的方法，这叫执行定旨的能力。而这两个名词，绝对能力是讲到神完全可以做到他要做的事，他想做的事。这个执行定旨的能力，上帝为了成就一些事，他定下一些法则，上帝的能力要透过这些法则得到彰显。我们要举例子来解释。首先，神有绝对能力，他完全不用透过任何的媒介使一个罪人成为基督徒，甚至不用讲福音，甚至不用圣道，他可以用他绝对的能力让一个人相信这一切，不借助任何媒介，对吧？上帝有这个能力。以前有人开玩笑说，上帝需不需要人传福音？不需要，上帝直接差派天使坐在云上大手一挥，人全信了，没问题。上帝有这个能力，他绝对能力可以这么做。可是上帝执行定旨的能力，神没有这么做。神执行定旨的能力是通过什么方式呢？罗马书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上帝的能力要透过这个方法，信道从听道而来。如何听到呢？有人传道。他为什么传道呢？有人差遣他。这叫上帝执行定旨能力的方法。那么在提前四章十六节，你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你看上帝如何拯救一个罪人呢？不是用那种不可描述的能力，他是透过教训，透过宣讲，然后彰显他的能力。上帝执行定旨的能力在拯救一个人的身上是如何呢？透过宣讲福音，宣讲圣道，透过道临到一个人，透过圣灵的光照，圣灵大能的运作，使一个人信主。这叫绝对能力和执行定旨的能力。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上帝绝对的能力能不能让教会合一不分裂呢？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神可以让教会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分裂啊！今天教会分裂到几千几万个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各样的小的这个群体的划分，实际上有这个能力吧？有这个能力。但是你读以弗所书，你会读到另一个问题，那里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教会合一的方法，上帝没有使用绝对的能力，上帝是透过有限的人改变他们的性情，让他们透过那完美的性情，成圣的性情， 让教会合一。上帝建造教会也不是用绝对的能力，他是执行定旨的能力。以弗所书这么写道，他赐下有先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什么呢？身体。这是在讲什么意思？上帝建造教会是透过媒介来彰显他的能力，不是用绝对的能力。有一个更明确的例证，在许多单信的家庭当中，比如一个基督徒妻子，她非常盼望自己的丈夫某一天走在路上忽然信主了，她希望上帝以奇妙的方式改变她的丈夫，可是她就忘记了圣经另一处经文。另一处经文在彼得前书3:1-2，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这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看哈，好多单信的弟兄姐妹啊，非常盼望他们家的配偶也信主，他希望上帝用一种什么呢？出人意外的方式，忽然间发生变化。可是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反而说什么呢？虽然你的丈夫不听道，不信从这道，但是因为你敬虔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也是圣经唯一一处经文说什么有人没有听道而转向基督的，是因为妻子的品行和敬畏上帝的心。当你想到上帝有绝对的能力，他的能力为什么不在我生活中彰显呢？上帝的能力在彰显，他在透过他所制定的管道，他制定的媒介。一个基督徒若不听到也不聚会，也没有稳健的信仰生活，他盼望自己生命成长，希望上帝某一天忽然改变他，不存在这个可能性。圣经说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唯有神使他什么呢？生长。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浇灌的，需要栽种的，需要修理的，神使他什么呢？生长。有时候基督徒信主信的这个非常神奇，就是非常神话，但是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神的能力不会用绝对的方式随随便便的来改变一个人，或者使你成长，使你圣化，不会的。他上帝设定的管道，你的真道使人怎么样呢？成圣。你如何才能变得更圣洁？如何才能变得更敬畏上帝？啊，每天祈求上帝改变你是无效的，必须除了祈求之外，还要听道，还要读经，稳固的教会信仰生活，才能渐渐的成圣，渐渐的成长。这是上帝执行他定旨能力的方法。那今天你应该思考的是，你的生活为什么困境没有得到改善，并非是上帝的能力有限，而是上帝只成就他喜悦和他旨意的事。你所想的和上帝想的一样吗？不一样。我们只想着我们的需要，但是上帝是想到我们的益处。上帝的能力是要围绕他的本性和他的旨意。另外，你不应该过着那种非常神奇的出人意外的信仰生活。上帝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都是有媒介的，都是有媒介的，凡是没有媒介的信仰生活都是可怕的信仰生活，那会造成人的懒惰。如果你的信仰生活中拒绝上帝的管道，期盼上帝的能力突然介入的话，我想从圣经绝大多数经文来看的话，是不实际的，也是上帝不容许的这样的事情。或许你也常常祈求上帝，你要改变我， 你说圣灵你有能力，对，圣灵真的很有能力，但是你从来不肯操练自己，在道中操练，在道中成圣。你想一想，上帝会去会答应你的祷告吗？不会的，不会的，那是天方夜谭，是无效的。但你明白了神的能力，他是绝对是有大能的。但是上帝的大能不单透过创造，透过护理，透过维系管理，救赎审判彰显，上帝的能力还要透过他定下的执行定旨的能力彰显。如果你想要看见上帝的能力，你必须遵行上帝执行定旨能力的方法和管道和媒介，离开这个管道，离开这个媒介，你想看见上帝的能力，好像瞎子要看到太阳一样，不可能的。所以求主可以怜悯我们，让你的信仰生活变得不是糊涂的，而更加靠近圣经的。如果你想要生命突飞猛进，你不单依靠上帝的能力，你还要按照上帝指定成就他旨意这个能力的方法，离开这个方法都是无效的事情。我们很多父母养孩子，我们常常为孩子祈求，希望孩子改变，对不对？希望孩子听话，是吧？但你从来不训练自己的孩子，你的祷告在上帝面前是无效用的。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殷勤教训自己的什么呢？儿女。上帝没有说你祷告你的孩子就改变，是这个样子吗？你不要用奥古斯丁他母亲的例子来说啊，他母亲没有教导奥古斯丁，对不对啊？祷告十年奥古斯丁后来信主了，你不要用这个例子去想。圣经普遍性的例证是告诉我们说，要殷勤教育你的儿女。你只靠祈求是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抓不住你儿子的时候，你去拼命的抓住上帝应许祈求。当你能抓住你孩子的时候，拼命的祈求，拼命的教育孩子，因为孩子才有可能成长，才有可能改变，才有可能认识上帝。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你既然相信上帝的能力，也要相信上帝执行他能力的方法，透过这个方法可以看见上帝的能力，绝对能力的彰显。离弃这个方法，我们就会在上帝的能力的认识上减少，看不见，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会不足。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哈，有没有？